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默克尔称希望在任总理四年，对外传达稳定信息，美国再次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中国特使结束平壤之行，联合国称朝鲜妇女遭受歧视性侵，杜特尔特给予中资在菲律宾成立电讯营域特权，在泰国被关押2年的维吾尔人发动越狱，英国脱欧后欧洲银行和药品管理局将分别前往巴黎和阿姆斯特丹，英国将在欧盟12月峰会前交送分手费提案，美联储主席耶伦将在任期期满以后离职，津巴布韦执政党将对穆加贝启动弹劾程序，古特雷斯对利比亚奴役行为报道表示震惊，法国将接受第一批利比亚难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周一再次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此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美国准备对朝鲜提出更加严厉的制裁，以阻止朝鲜发展核武计划。另外，中国特使宋涛结束朝鲜访问，双方称推动中朝关系发展。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特朗普说，朝鲜不仅发展核武威胁世界和平，还不断地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包括在境外实施的谋杀行动。法新社援引专家表示说，今年2月在马来西亚平壤利用特工杀死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就是朝鲜在境外打压其异议人士的例证之一。而特朗普还提到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尔比耶的死亡，这位美国大学生被囚禁在朝鲜，昏迷以后返回美国一周以后去世。特朗普并且表示，财政部将对朝鲜宣布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这将是严重的制裁，此事将在未来2周期间进行。特朗普还表示，朝鲜政权必须守法，终止非法的弹道研发计划，并且停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切支持，而这是朝鲜目前没有做到的事。特朗普还说，这是美国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一部分。特朗普指出，早就应该对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此举是向朝鲜施加的最大压力的一部分。朝鲜在2008年被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希望能够换取要求朝鲜停止发展核计划的协议。另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周一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宋涛是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在上周五到访平壤的。新华社报道，宋涛在朝鲜期间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但是没有提及是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另据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筹组联合政府谈判破裂以后表示，宁愿举行新的选举，也不愿意成立少数政府执政。法新社消息，默克尔周一向媒体表示，他准备再继续担任总理四年。默克尔表示，重要的是向外界传达稳定的信息。德国总理默克尔为确保第四个任期而寻求组建三方联合政府的努力遭到挫败。此前，潜在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意外退出组阁谈判，使德国陷入了政治危机。默克尔周一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如果无法成立联合政府，宁愿举行新的选举，也不愿意成立少数的政府执政。法新社报道，默克尔表示，如果提前选举，他准备再次成为候选人。在被问到是否应该为谈判破裂而辞职，默克尔表示他没有任何理由辞职。默克尔还说，他准备再担任总理四年，他的保守派联盟将会以更加团结的姿态参加新一轮的选举。默克尔还说，重要的是向外界传达稳定的信息，这对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默克尔还表示说，正等待社会民主党是否回心转意，组成联合大政府。在默克尔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谈判破裂之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呼吁各政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找出妥协的办法。德国是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德国政坛危机使得欧洲在英国脱欧以后的未来更添不确定性，但是欧盟之 委会发言人希纳斯表示说，欧盟对德国的政治制度是有信心的。另据路透社消息，法国总统府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在周一表示，法国希望德国强大而且稳定，推动欧洲的前进，法国会持续与目前的德国政府合作。这位官员还表示，对德国以及欧洲而言，我们希望我们的主要伙伴稳定强大，能够共同的前进。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反对重新进行选举，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牙买加联盟谈判失败，给德国带来了不寻常的一天。总统施泰因迈尔反对重新进行选举，德国各党派和媒体纷纷批评自民党对谈判破裂负有责任，但自民党反驳了这一批评。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牙买加联盟摸底谈判就已失败。谈判失败后，有关重新选举的声音不断出现，但总统施泰因迈尔周一在柏林明确反对重新选举。他期望所有党派都有谈判意愿，以便在可见的时间内组建新政府。为此，他将和参加谈判的四党领导人进行会谈。绿党表示愿意继续谈判。自民党领袖林德纳反驳了人们对自民党中断谈判的批评，他说这不是轻率的决定，但我们对我们的基本信念负有责任。在问到自民党是否愿意和联盟党组建少数派政府时，自民党正副领袖都没有作答，而是认为组建政府的责任现在落在联盟党和社民党身上，社民党则继续要当在野党，并赞成重新选举。法兰克福评论报表示，牙买加梦想的终结很可能是默克尔和基舍盟领袖泽霍菲尔政治生涯终结的开始。自民党人可以断言，他们没有让他们的选民失望，但他们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对德国而言，虽然少数派政府也可以上台，但德国的稳定对欧洲至关重要，少数派政府人们将承受不起。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路透社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在周一表示，杜特尔特已经给予中资成立在菲律宾第三家电信营运商的特权。菲律宾让消费者痛苦多年的国内电信业双头寡占的时代即将结束。消息说，菲律宾的数据和语音服务在亚太地区处于落后地位。杜特尔特去年就已经对电信服务业者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提出了警告，要求他们努力整顿，否则将面临新的竞争。消息称，杜特尔特上周向到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发出邀请，这是杜特尔特寻求与中国加强政治以及经济联系的一个最新的表态。在泰国被关押两年的维吾尔人20号发动越狱，越狱经过如同好莱坞电影，越狱者在厚厚的混凝土墙壁上钻墙打洞，然后使地毯爬出了牢房。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些逃走的维吾尔人来自中国新疆。根据路透社报道，200多名维吾尔族穆斯林2014年从中国逃到泰国后遭到了当地警方拘留，他们要求警方把他们遣送到同属于突厥语系的土耳其。几年来，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逃离动乱的新疆，以东南亚为跳板进入了土耳其定居。但是在中国当局要求下，这批遭关押的维吾尔人中已有超过百人于2015年7月被强行遣返回中国。泰国屈服北京之举遭到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他们担心这些维吾尔人被遣返中国后遭受严刑拷打甚至生命危险。20日越狱的维吾尔人是泰国尚未遣返的在亚维吾尔人。曼谷邮报引述当局消息称，发生越狱的地点位于泰国与马来西亚交接，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在牢房里利用破碎的瓷砖钻墙，挖出两个长宽各30厘米的小洞，然后使用毯子爬出了牢房，趁着月色戏剧性地逃出这座位于泰国南部宋卡省的关押中心。狱方表示，维吾尔人逃亡时间正赶上当地下雨，附近没有农民劳作，未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估计越狱者是在当地时间凌晨20左右越狱。泰国官员称，当局已经追捕5人，其余20人成功脱逃。据泰国媒体报道，这些维吾尔人之所以冒险越狱，是害怕被送回中国。2015年7月，泰国曾将非法入境的109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这些人遣返后下落不明。 据报道，同期泰国将另外173名维族人送往了土耳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近年来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新任书记陈全国上任后，今年4月1日起在全疆实施新政策，其中最醒目条款包括禁止非正常留须、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等等。新疆当局把这项政策叫做去极端化条例，但一些学者担心陈全国这一做法过于极端，造成极端局面的风险很高。
阿里巴巴集团、欧尚零售和大润发投资方宣布达成新的零售战略合作，这一协议将对哪一方更为有利呢？法国的零售业资深经济师对本台表示说，
欧尚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集团，因为它一半的营业额都是在国外实现的。在俄罗斯它有非常好的地位，在中国它有很多商店，在西班牙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欧尚似乎在电子商务方面要比别人落后，欧尚此次和阿里巴巴的交易肯定会让欧尚在电子商务方面学到很多东西，并应用到其他的国家。对于阿里巴巴也不能有太多的幻想，阿里巴巴不会满足于一直停留在中国境内。目前这是一个中国商人，只是在中国国内操作，但是阿里巴巴明日的用武之地很明显将是全世界。
法国将接受第一批利比亚的难民，请听罗拉的报道。
法国难民署总干事布里斯周一告诉法新社，法国将接收首批25名来自利比亚的被救助的难民，他们分别来自厄里特里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其中有15名妇女和儿童。利比亚现在局势混乱，这些由联合国难民署救助的在利比亚的难民最迟将在明年1月前到达法国，随后还有其他被联合国难民署救助的来自利比亚的难民。前来法国的难民总人数会达到47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用推特表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前去乍得、尼日利亚和利比亚救助逃亡难民。法国呼吁其他国家也接受这些受到迫害的难民。法国难民署总干事布里斯表示，这些难民首先会到法国救助中心，在那里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学习语言等，来适应法国生活。随后他们将被安置在国家资助的住房中。布里斯总干事强调，这些难民受到折磨、奸污等迫害，一些孩子还被拍卖。
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原先设在伦敦的欧洲银行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分别迁往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巴黎经过三轮投票最后胜出，巴黎和都柏林都在第三轮投票平手，最终获得大会主席爱沙尼亚挑选为胜方。一直是欧洲金融中心也是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的法兰克福在角逐初期已遭淘汰。另外，阿姆斯特丹击败了米兰和哥本哈根，将取代伦敦成为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所在地。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主席耶伦将在任期期满以后离职。耶伦在周一宣布，在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之后，他将离开美联储。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四年任期将于明年二月结束，他有选择继续担任理事的选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现任美联储理事鲍威尔接替其主席的职位。他在写给特朗普的信中说，在我准备离开董事会之际，我很欣慰的是金融体系比十年前强大得多。耶伦还表示，经济正接近实现美联储的双重使命，他相信理事鲍威尔将致力于实现美联储的任务。津巴布韦执政党在周一启动对总统穆加贝的弹劾程序，津巴布韦的军方呼吁全国冷静和耐心。执政党在星期一早上正式通知穆加贝已经被解除了主席的职务，党中央委员会在星期日的特别会议当中做出了有关决定，并限令穆加贝在星期一中午前辞去现任总统，否则将采取弹劾行动。穆加贝在党中央委员会议之后数小时发表全国讲话，没有如预期的宣布辞职，不理会中委会的最后通牒。 英国将在欧盟12月峰会前交送分手费提案。英国的财政大臣哈蒙德在周一表示，在欧盟下个月召开峰会之前，英国将送交如何解决分手费问题的提案。路透社消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周一表示，朝鲜的妇女被剥夺受教育和工作机会，经常遭受家庭暴力，并且在工作场所被性侵。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定期审查之后做出了上述的表述。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全球最高龄的总统穆加贝不理睬他的党发出了最后通牒之后，面临即将被弹劾的危险。津巴布韦首都街头，年轻的大学生正在私下到处张贴的伟大领袖穆加贝的巨幅画像，全完了。但是穆加贝的心有所不甘，昨日还是伟大领袖，今日怎能被视为是一堆垃圾呢？谁都知道穆加贝众叛亲离，万人欢呼的场面已经不在，他的党，他当年一同反叛英国殖民主子的老战友，他亲密的接班人全都背叛了他。一星期继仗着他残余的权势上位的夫人格雷斯·穆加贝也不知下落。统治了津巴布韦长达37年的穆加贝，是他的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他周一辞职，否则这个执政党将启动弹劾程序。出乎意料的是，穆加贝周日晚上电视讲话拒不下台，此举引起全国愤怒。可能让穆加贝不可思议的是，昨日他们都是他的支持者，他的亲信，一夕之间他们都抛弃了他。连在津巴布韦最有影响力的同他一道参加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也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下台。津巴布韦街头还算平静，连日只有和平的示威和抗议，游行者高喊再见了罗伯特，永别了爷爷的口号，希望穆加贝之去。周一早晨气氛开始变化，首都校园大学生开始愤怒，他们宣称要采取过激行动。津巴布韦自2000年代开始以来就进入了一场大灾难，一个本来属于非洲富有的国家，失业率高达 90%， 激进的分田分地政策彻底败坏了该国最富有的土地资源。在国际上，除了还有他的老朋友中国继续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丰厚的资助，穆加贝早就成了孤家寡人。然而国家凋敝，民不聊生，穆加贝还幻想着当万年总统，甚至在身后让野心勃勃的妻子继承。一滴水搅翻了大海，穆加贝处在权力的顶峰，左右都是恭维之士，觉得自己的强大无与伦比。两周前突然下令罢免自己的亲信副总统姆南加古瓦，这无疑是为他的夫人继任总统扫清了全部障碍。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举加速了自己政治上的灭亡。上周二、周三交接之际，军人们，他赖以掌权的军人们突然控制了这个国家，抗议穆加贝解除号称鳄鱼的副总统穆南加古瓦的职务。军方在极其短暂的时间软禁了穆加贝及其亲信，控制了政府机构和传媒，甚至没有发生一点流血事件。这一方面是津巴布韦人的幸运，另一方面也说明貌似强大的穆加贝的权力已经空虚到了何种地步，只需一把火就燃烧得一干二净。其实独裁者一夜之间就被瓦解，这样的先例世界上比比皆是。从这个晚上军方发动政变起，穆加贝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全部的自从1980年代津巴布韦光荣独立以来支撑穆加贝权力大厦的所有亲信和支持者。穆加贝最不愿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周日晚间，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召开紧急会议，推举被他罢黜的前副总统鳄鱼先生穆南加古瓦取代穆加贝在2018年竞选总统。作为政变一方，穆加贝的军队还算礼让，他们试图私下跟穆加贝爷爷谈妥，让他得以维持独立战争英雄的身份体面退出。但是穆加贝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一切。 穆加贝毁掉了富饶的津巴布韦，把这个国家毁到了他身后都难以看到能迅速复活的迹象。目前有望继任的前亲信，现在的掘墓人鳄鱼先生穆南加古瓦75岁，则以性格残忍冷酷出名。他做了穆加贝近40年的左右臂，突然反叛，现在快要达到目标，继承谁也不可反对的宗师穆加贝。两周前他被解职，然而他的流亡仅仅几天。穆南加古瓦上周四在军方支持下反国，现在他成了执政党的头人。如果穆加贝交权，他将毫无疑问领导这个剧烈动荡的国家。穆南加古瓦公认是穆加贝最忠诚的亲信，为独裁政权立下头等之功。津巴布韦独立后，穆加贝让他先后担任了国防部长、财务部长一系列重要职务。2004年生平第一次在权斗中败于乔斯马胡鲁，他被指责觊觎副总统一职。10年后，他在格雷斯穆加贝幕后操纵下，在一场谣言大战中击败乔斯马胡鲁，终于当上了王储。但是他没有想到，格雷斯穆加贝正在谋划摘取总统宝座。穆南加古瓦在殖民主义时期差点上了断头台，残忍铁石心肠，人们给他送了一个外号鳄鱼，但他并不是一条能流几滴眼泪的鳄鱼。他后来总结多年前的游击战时，简单地说，我从那时起学会了一件事，摧毁和屠杀。作为国家安全部部长，1983年在他领导的镇压外省的异议人士行动中，他下令屠杀的人数据报大约超过2万人。2008年穆加贝大选第一轮失利，穆南加古瓦上阵操作灌票，采取一系列舞弊和恐吓暴力行动，让穆加贝再次当选。他对独裁者的忠诚引发了欧美的制裁，但穆加贝更加信任，让他全权掌握津巴布韦所有的安全机构。穆南加古瓦同穆加贝一样，视国家为己有，通过在该国的金矿中提取利息，他成为津巴布韦最富有的少数人之一。可是仅仅在上周，在他被穆加贝突然解职之后，他戏剧性的与他的宗师穆加贝决裂。他谴责穆加贝与其妻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半神，他们自以为有权掌权一直到死。好了，现在他的机会要到了，但是他当总统的前景让那些没有忘记这个人的过去的人害怕。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这样概括，谁会想要这样的国家转型，只是一个暴君换成另外一个暴君。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恒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德国的重大政治危机，这是11月2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德国的自由民主党停止了一个多月以来和绿党以及默克尔的联盟党就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这一失败有可能会导致德国举行新的立法选举，从而促使默克尔总理在执政12年之后下台。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默克尔的谈判妥协能力在过去是经历过考验的，可是这一次在9月24号举行的德国立法选举之后，默克尔却没有能够达成多数执政联盟。如果德国举行新的立法选举的话，刚刚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党可能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内页第二版的国际版面也用来处理德国的政治危机。第二版上的大字标题是德国处于政治风暴之中，副标题写道，保守派、绿党以及自由派人士之间谈判的失败有可能会导致默克尔下台。法国世界报也就德国的政治危机刊发了社论，社论写道，德国目前的政治危机对欧盟来说实在是一个太坏的消息了。社论说，德国刚刚陷入重大的政治危机，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影响。 在柏林，三个政党就新一届政府新的组成进行的谈判于19号星期天停了下来。默克尔的影响力在降低，这一谈判失败所带来的不稳定，这一切其影响都要超越德国，影响到欧盟。对欧盟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德国的这场政治危机发生在欧盟的建设在经历过十年的危机管理之后刚刚有了起色。在这十年之间，不是欧元危机，便是主权债务危机，或者是难民危机，或者是好几个欧盟成员国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然后又是英国脱欧等等。民粹主义的上升震撼了欧盟的政治环境，但是2017年中间亲欧盟政党在奥地利、荷兰，尤其是在法国取得胜利，这让欧盟又有了新的活力。对于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德国鼓掌欢迎，法德欧盟轴心似乎又重新上马，大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希望德国的立法选举也能有和荷兰、奥地利或法国这样的趋势。但是德国的选举结果不如人意，给人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还指出，德国不仅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它也是让欧盟保持稳定的一个极。它还是法国在所有欧盟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德国的政治负责人们应该意识到德国的这些责任。津巴布韦穆加贝最后的一时兴起，这是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文章指出，和所有人期待的相反，被军人和自己的政党抛弃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星期天的电视讲话中没有宣布退位，没有辞职。不过穆加贝不可能阻止津巴布韦议会将于星期二对其展开的弹劾程序。在那一夜，就津巴布韦政局，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穆加贝最后的挑战。文章写道，穆加贝身边的一切都轰然倒塌了，他被推翻，被抛弃，被侮辱，他的所有的职务正在一个一个的被剥夺。军人们已经控制了津巴布韦，不过军人们希望穆加贝能够有尊严的退位，这会有利于掌权的军人们。可是穆加贝却根本不愿意退位，还想进行最后的挑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10月1日，拉斯维加斯发生59人死亡、527人受伤的重大枪击案后，美国又有多起重大枪击案发生，其中有两起袭击教堂。1月15日，德州一名枪手血洗圣安东尼奥市东南方城镇萨瑟兰泉第一浸信会教堂，杀死27人。11月9日，俄亥俄州凯霍加瀑布市警察逮捕的一名枪手也扬言要到教堂大开杀戒。教堂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在美国，上帝也不能幸免，和他的子民一同遭受枪击。美国每100人就拥有101把枪，所有美国人从生下来到死亡，每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枪口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教堂，都躲不开子弹射向自己的身体。美国每年有超过 3.3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过后仅一个多月，美国枪击事件就导致896人死亡、1990人受伤。因枪支泛滥，美国儿童死亡几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14倍。1970年至今，美国人死于枪口下的人数比建国至今200多年来历次战争和天灾死亡人数都多。遭受枪击的不只是平民，也包括美国总统。美国历史上有5位总统遭受枪击，其中4位死亡。 今年以来，在枪击事件中死亡或受伤的美国警察261人。美国警察是西方国家最暴虐的警察，他们会向拿玩具枪的儿童开枪。美国人经常抗议警察滥用武力，这也怪不得警察。警察执勤时几乎都处于神经质状态，因为他们也生活在无处不在的枪口下。为了免受枪击，他们不得不向他们认为可能持枪威胁自己的任何人首先开枪。那么是谁唆使美国人向自己的同胞开枪呢？谁在唆使美国人向上帝开枪呢？没有别人，就是1792年12月5日制定和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那些200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圣贤的美国人。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美国人拥有和佩戴枪支的权利，这些圣贤为美国制定了一部恶法。宪法第二修正案制定200多年来，已有数百万无辜的美国人死在枪口下。宪法第二修正案违背了美国宪法关于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生命的精神。宪法第二修正案来源于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在印第安人的包围和野兽的袭击中，依靠枪支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因而形成的拥枪传统，并非像人们所说是为了制止政府施行暴政，保卫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有完整而严密的权力制衡体制和军队国家化的美国，发生政府屠杀人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对美国人的诅咒，200多年来只维护枪支生产商的利益，只见坏人持枪杀人，而以数百万美国人的无辜死亡为代价。在美国，只要宪法第二修正案不废除，禁枪就是天方夜谭，严格的控枪也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消除不了无时不刻发生的枪击案。而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门槛之高，使人无法逾越。况且反对控枪禁枪的利益集团都占据着捍卫宪法的神圣高地，这就是每当有重大枪击案发生，便有控枪的声音响起，过了10天半个月就再也听不到的原因。200多年前，美国人建立了一个上帝的国家，圣贤们则制定了宪法第二修正案，把枪口对准了美国人。谁能拯救枪口下的美国人呢？唯有上帝。当上帝也遭枪击，枪口下的美国人还能靠谁来拯救呢？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阿里巴巴集团、欧尚中国零售和台湾润泰集团周一宣布达成新的战略合作关系，联手购入中国超市运营商高新部分股权。三个企业联合声明强调，要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食品零售线上线下的新体验。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欧尚中国零售和台湾润泰集团周一发布联合声明，三家企业已经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企业的不同资源组成新的零售联盟，在中国推动新的食品零售发展机会。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规定，阿里巴巴集团首先直接或间接持有高新零售的部分股权，就是阿里巴巴投资约为28.8亿美元，控股高新36.16%的股份。随后，阿里巴巴将投资台湾润泰集团。另外，欧尚中国也将增加在高新零售的股份。高新零售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大卖场运营商，主要经营欧尚、大润发等品牌，在中国拥有400多家零售商店，占有中国零售市场的8.2%。高新零售11月13日在香港股市停牌， 周一20日开始交易后，其估值上升了 3%。 根据三家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三家企业将分别控股高新零售 36.18%、 36.16% 和 4.67% 的股份，组成零售联盟，推动中国食品零售企业在线上和线下的服务。阿里巴巴是中国网络巨头，从2015年开始也斥资93亿美元发展实体商店。去年阿里巴巴还推出了无收银员商店和淘咖啡馆，但是随着中国大城市网上购物的饱和，阿里巴巴开始寻找投资实体商店的机会，以满足乡村非城市居民商店购物的需求。阿里巴巴集团执行总裁张勇在声明中表示，消费者需要实体商店，上述战略联盟反映了阿里巴巴新零售的发展方向，其目标是为借助阿里巴巴的互联网方式和新技术发展实体商店，显示在网上购物发展迅速的今天，也同样需要重视 IT 给实体商店带来的发展机会。声明强调，高新零售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商店运营者，此次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意味着零售业将实现以条形码扫描为代表的 IT 时代，向以大数据和线上线下融合为代表的 DT 时代发展，给中国消费者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体验。欧尚零售首席执行官表示，此次与阿里巴巴合作显示我们对未来商业的共同远景，实现实体零售及线上零售的联手，能够更好为中国数亿消费者提供服务，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泰润集团副主席黄明端在声明中强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新与阿里巴巴联手会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贝恩策略顾问公司中国负责人表示，阿里巴巴首次进入零售行业，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如如何获得某些产品的销售许可，只收商品和人力税务等问题。各位听众，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阿里巴巴联手欧尚和台湾润泰打造中国零售食品平台。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917年的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当时的首都彼得哥勒夺取政权，并在随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进程，也在将苏维埃模式推向世界的同时，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1927年制作的影片《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苏联年轻导演罗姆在1937年制作的影片《列宁在十月》，都将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正义性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传达到共产世界各个角落。但100年之后，种种史料重现出一个不同的历史版本。当时由科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后来被看作是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当时也只是以一声空炮作为开始武装起义的信号。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所谓十月革命更是当时苏联政府政治宣传机器塑造出的一个神话。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也就是公历1917年11月7日夺取政权，的确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航向。当年公历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却只在703个席位中获得了173个席位。1918年公历1月18日，新当选的立宪会议因为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提出的政令，被列宁下令解散。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他认为十月革命推翻此前的二月革命政府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而布尔什维克得以夺取政权只是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带有必然性。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历史上，1917年俄历的10月25日这一天呢，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那就是由这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啊，他们动员的工人、士兵在那天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啊，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啊。所以说起来的话呢，这件事情对后来20世纪的整个历史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
但是当时从事件的当天来说，一些报道都在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性的举动。
那天的话呢，的确是有工人和士兵参加了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像经常的宣传的那样的，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是吧？有这个多少人参加的，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列宁在十月那里所表现的那些场景情况并不完全是那样子，但是当天确实是发生了革命，这个是不假的。
对，那这个革命是从哪个意义上讲是革命呢？夺取东宫的这个次日，它是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还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呢？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政府还是政权了，是吧？可以这么讲啊，它确实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啊。但是最主要的意义的话呢，还不是说就是一个新政权对老政权的一种更替，或者说的话呢，是苏维埃政权对二月革命建立的一个临时政府的更替，主要意义还不在这儿，而是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类型的政权啊，这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20世纪共产革命所建立的这种集权主义政权，是吧？它取代了二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意义上的那个政权，那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性质。所以我们才说十月革命，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个新的时代从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上来看，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这个巨变，就是它具体巨变的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选举之后发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您刚才提到的立宪会议呢，这个实际上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啊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酝酿要搞这么一个会议，是吧？因为二月革命的话呢，是推翻了俄国的沙皇制度啊，建立了共和制度。共和制建立以后的话呢，那个政府就是克林斯的临时政府。那么这个临时政府的话，它需要通过立宪会议来正式确定未来俄罗斯共和的法律框架和宪政框架。它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会还没开呢，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个苏维埃革命就发生。当然发生以后呢，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倒也没有拒绝立宪会议，是吧？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参加这个立宪会议的代表仍然进行了选举。我这个布尔什维克本来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赢得这个代表的多数，但是事实上的话呢，他们没有能赢得多数，反倒是社会革命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和政党在议会的这个代表当中占据了多数。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实际召开的这个立宪会议头一天，这个会议上的话就出现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情况的变化。因为列宁呢，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起草了一个，叫做《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啊，已经起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当然完全按照共产革命的那套逻辑来解释的，并且的话呢，他们本来是希望在这个立宪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个宣言。更荒谬的是说，这个宣言实际上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这样的话呢，在那个会上，当然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许多其他的政党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安排，认为你这是强人所难。你这等于把事先已经搞好的东西强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这个宣言里边还要提到，就是说今后的立宪会议，它要服从苏维埃工农政府的意志，这些当然都是其他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在出现这个冲突的情况之下，列宁的话就宣布说立宪会议解散，这就出现了后来的话呢，到了1918年的1月5号，彼得格勒的工人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上街抗议苏维埃政府，就是开枪镇压。
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制宪会议或者叫立宪会议，引发了一场民众的大游行， 主体呢还是工人。那么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在这一天还是对上街抗议游行的工人开了枪。
对的，是的，是吧？这倒是反倒证明的话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的性质，其实它是一个容不得任何意见、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这样一个政权。它名义上说它代表工人阶级，实际上的话呢，当工人起来反对他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照样去进行镇压。这反倒正好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的集权主义这种类型政权它的真正的性质。
那么被十月革命推翻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呢？当时临时政府的这个总理克伦斯基在被推翻之后呢流亡美国，他呢曾经评论呢就说这个十月革命是一次反革命政变，他摧毁了二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民主进步。您同意他这种说法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失败者对胜利者的一种诋毁呢？
我同意克伦斯基的这个看法，这并不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某种诋毁，因为从大历史和大逻辑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倒退。因为二月革命呢，在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啊。我们知道呢，俄罗斯的现代化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一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是吧？历代的俄国沙皇在推进俄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方面，其实他们都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到了1861年的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909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然后到1917年的二月又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俄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系列的不断的进步。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对前边200年俄罗斯的这种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扭曲，一个巨大的中断，一个巨大的倒退。所以我说呢，克伦斯基的这个评价其实还是蛮客观的。
但是从当时俄罗斯国内国外的形势来看，皇权呢在同一年三月倒塌，同时呢他又面对着战争的困扰，在这种形势下的俄罗斯，克伦斯基他当时所代表的二月革命的理想是不是也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上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种必然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是吧？正像刚才我讲过的，二月革命的理想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俄国近200多年以来它的一个走向现代文明这个进程。二月革命是其中的最新的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说当时二月革命建立的这个新政府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当时的俄国和德国正在交战，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当中，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俄国的话呢，当时在战争当中是处于不利位置的，节节败退，国内的话呢士兵反战，工人的话呢也反战啊，另外经济上非常困难。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新的二月革命的政府在处理这些个问题上面的确也显得比较无能，因为组成这个政府的人员大部分是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的议员，他们在实际处理危机这个方面显然他们没有经验。但是这不意味着说这个革命的话呢就一定要失败。假设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这种力量的话，那么我想虽然说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他们会这个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或者说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但是整个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因此二月革命所代表的整个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上台了，布尔什维克的话呢利用战争所造成的这种民众的反战的心理，士兵的反战的心理，也借助于布尔什维克自身在组织方面的某种优势啊，就是他的那个先锋队的那套组织，所以他们呢利用这个机会推翻了二月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上台也不具有我们过去那种这个共产党宣传的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过去总是讲嘛，说好像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共产革命的逻辑的必然性。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宣传而已。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是借助了当时非常偶然的一些个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和共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那套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从当时十月革命之后，民间对立宪会议选举的期待，还有立宪会议选举之后立宪会议被解散，民间抗议集会来看，布尔什维克以这样的方式夺取政权并没有大批的民众的支持。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开始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他成功的利用了当时民众和士兵的反战心理，你可以说呢在当时这个革命当中是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是 刚发生像立宪会议啊，这个波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甚至镇压了抗议的民众，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这个政权的那种反动性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当然他也就失去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这个过程的话呢显得非常自然，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甚至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意外的地方。我们可以讲的话呢，通过布尔什维克镇压立宪会议，当然还有几件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后来他也镇压了水晶的起义，他也残暴地杀害了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这些做法的话呢，从一个文明世界来讲的话，这都是不耻的，这都是非常恶劣的。当然这些事实很长时间之内苏联人是不知道的，其他世界人很多地方也不知道。这时候到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当年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才逐渐的被世界所了解。它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权它的这种反动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旅美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的采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随着耳机、手机等电子产品充斥现代日常人的生活，长时间听耳机会损害听力。声音之舟协会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向媒体发布信息，从2018年1月22日到2月4日举行第15届声音之舟活动，意在让众人意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法国著名电子音乐家、作曲家让·米歇尔·雅尔是本次活动的形象大使，强调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声音之舟活动在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向媒体发布信息，第15届声音之舟活动将从2018年1月22日至2月4日在法国展开。具体的活动情况是，第一周的活动集中在巴黎，第二周的活动在全法不同城市举行。声音之舟活动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法国著名电子音乐家、作曲家让·米歇尔·雅尔担任本次活动的形象大使，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强调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大家知道，电子音乐家、作曲家让·米歇尔·雅尔是位法国著名的音乐家，也享有世界声誉。他出身音乐世家，五岁就开始学习钢琴。雅尔在年轻时代热衷爵士乐，成立了一个摇滚电台。在23岁，他就写成了电声音乐曲《La Gage》。雅尔在1977年创作了氧气 Oxygen 呢，取得巨大成功。随后他在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举行了首场盛大户外音乐会，大约有100万人参加，也让他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雅尔随后还在日本东京、中国北京等地进行了大型演出，也获得成功，这也让雅尔享有了世界声誉。在雅尔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他为电影和法国著名歌星方索瓦·阿哈蒂谱曲，还在世界多个大城市组织了大型音乐会，获得了众多音乐奖，还在1995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慈善大使。雅尔担任2018年第15届声音之舟形象大使也非常具有号召力。雅尔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观察到现在在音乐上有更多使用过高频率和过低频率的趋势，这对人的听力非常有害。雅尔随身携带着减音耳塞，保护自己的听力。雅尔说，现在在餐厅、在大街上充斥着过高的背景音乐，杂音也损害听力，因此让众人，特别是青年人，意识到保护听力非常重要。声音之舟活动组织者表示，耳机、手机等电子产品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是耳机的高频率使用或者高音量会伤害听力，导致听力下降，甚至有造成丧失听力的危险。声音之舟活动已经有15年的历史，该活动就是要通过健康与声音、声音与环境、录音技术等五个方面来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希望换取全社会更多民众的关注，特别是提醒那些年轻人注意保护听力。 为了推广保护听力声音之周活动，组织者在2016年1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声音之周行动章程。在2017年5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通过了该保护听力的行动章程。现在如日本、智利等国家还积极加入支持保护听力的声音之周行动。此前法国民意调查集团普索进行一个关于听力的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年龄阶层的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充斥着强大声音的干扰，即使在休息娱乐的时候也有高分贝的音乐等干扰，如看电视、打游戏、听音乐音量过高等。还有不少人为了感受到更清晰的声音，倾向于佩戴耳机，亲临其境的体验。其实高音量长期使用耳机也会损害听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担任保护听力声音之周活动形象大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奔沙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默克尔表示希望在任总理四年，对外传达稳定信息。美国再次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中国特使接入平壤之行。联合国称朝鲜妇女遭受歧视性侵。杜特尔特向中国示好，给予中资在菲律宾成立电信营运特权。在泰国被关押两年的维吾尔人发动越狱。英国脱欧后，欧洲银行和药品管理局将分别前往巴黎和阿尔姆斯特丹。英国将在欧盟十二月峰会前交送分手费提案。美联储主席耶伦将在任期期满后离职。津巴布韦执政党将对穆加贝启动弹劾程序。法国将接受第一批利比亚难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C Solar 所演唱的 Jazz，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VSOP, maintenant je suis XO. J'ai lu beaucoup de books, certains venaient de chez Fixo. Cinéphile, je m'a dit artiste en VO. Je fais des photos de pro et cela grâce au DXO. Il est temps de revenir à la base. Quelques mots pour kiffer la mêlée, les artistes de jazz. Ouais, baisse la tête et tu verras que c'est fake, joui. Mais concentre-toi, arrête de mâcher ton gomme, choui. Sans clergé, il t'élève spirituellement. En plus de cela, c'est calmant musicalement. J'en écoute le soir au bled, Babel ou Ed. Du JAZZ.
Je viens te gêner dans ta méditation. Mes whisky glace n'ont pas de convention. Dans le club présent fumé, je tousse. Peu importe que dans la salle, je pousse. Mais c'est la scène qui m'attire. Comme un amant, le meilleur, le pire. Kind of le tousse. Ma peur aux trousses. Et y'a un rêve que je caresse. Et aussi fou que cela paraisse. Dans la fumée de mes visions épaisses, je veux devenir chanteuse de jazz, poétesse. Wow! Les musiciens sont excellents, tous. Je m'éclaircis la voix, je tousse. Tous. Le son du micro n'est pas terrible. Des doubles croches enchaînent des tripes, je dribble. Et sous ma robe, je sens de l'eau. Des gouttes d'eau. Ré mi fa sol la si do. J'ai pas de reverb pour faire des A des O.
doré sur J-A-Z-Z.
La récit doré sur J-A-Z-Z.
J-A-Z-Z, deux points Zamzam.
J-A-Z-Z, Zamzam.
Le jazz c'est de l'eau et ce fruit te fait kiffer l'âme. Kiffer l'âme.
J-A-Z-Z.
Kiffer l'âme.
Les voix du monde.